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杰森。在过去24小时爆出来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先是由美国媒体 Political 爆出来的，然后呢，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有报道。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很可能和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外交办公室的这个主任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这个星期一经爆出来的话呢，很多人就有点愕然，就是因为毕竟的话呢，从上一次中美首脑会晤已经是1月15号，当时是刘鹤在华盛顿签署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事情，当时从那之后的话，中美关系，就是不断从一个冰点落入另外一个冰点，因为疫情的问题，因为香港的问题，因为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的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使得中美冲突现在已经是。就是冷战已经是一个就是比较优的选择了。那么此时此刻，突然中美高层又开始会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网上有很多解读，有人说呢，是不是习近平影响示弱？有人说是不是川普又有点在自己这个内政外交这个压迫下，想这个跟中共那边开始和谈，又在打斗牌？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呢，很多事情是非常明了的，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这样子纷繁的解读，我还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分析。那么，首先的话呢，是哪一方先提出这样的会谈？在我看来非常简单，是中方提出来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会晤地点，人之常情，你要想找别人见面，你得去别人家里见面。不可能说美国想找中共见面，又让中共来到美国这个领地夏威夷来见面。所以说呢，从这一点来说，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中方提出。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从中方媒体整个运作来说的话呢，也可能暗示是中方提出来的。因为中方如果说是美方邀请中方、恳求中方进行这样的会谈，那么中方绝不会抓住放过这个宣传的机会的。我们知道，在4月25号，当时蓬佩奥和杨洁篪是有一个电话会议的，但是呢，那个电话会议中方新华社通稿。在标题中明确说了，杨洁篪应邀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电话会议。你可以感觉到中共特别强调"应邀"这个词在他的题目里头。所以说呢，这一次中共没有任何媒体官方报道，就证明可能不是应邀，而是邀请美国参加这样的报道，参加这样的会晤。那么再有一点，其实中共官方他其实通过他的其他的一些渠道，就是官方渠道也有透露，4月11号的，就是6月11号的时候，星期四，这个中国前财务，副财长，朱光耀在国新办的一个吹风会上已经谈到了说，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是非常关键的关系。就是虽然中方要在核心这个利益上绝不退让，但同时的话呢，中美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而且呢，这个沟通这个渠道要逐渐恢复，要变成常态化。那么换句话说呢，中共官方内部至少有这样的愿望，去跟美国高层有一个直接对话这样的一个机制。另外再有就是打斗，打斗确实是的话，美国农业部确实报道说，最近中国从美国是购买了大概72万吨的大豆，而且呢，以6月4号截止的那个美国，就是农业部。就是展现的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信息，也展现出中共是最近购买了一些农产品，包括大豆，包括其他的农产品。那么很可能这也就是一个交易了，就是说你跟我谈，我可以买你点的大豆。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来说的话呢，跑一趟，能卖出点大豆也还可以。就是所以说，从以上4点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呢，非常大的，就是几乎是就是百分就是极大概率是中方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中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那么习近平不是说厉害了我们国，这个整个中国要在全球引领一个新的这个社会方式，那么怎么这个时候突然又回过来要求美国跟他谈了？其实呢，最核心、最核心原因，我感觉很可能中共对于中美关系目前就是迅速、快速恶化的这个程度和速度，中共完全没有预料到，让中共有些惊愕，有些担心。首先的话呢，我们2周前， 川普直接针对中共有个新闻发布会，直接对阵中共，直接间接针对中共有4项措施，其中最关键的是针对香港的措施，在中共强推香港版国安法的情况下，直接针对就是香港取消了香港相应的一些关税优惠政策，甚至在讨论未来如何应对。那么整个未来如何应对，在上个星期四，穆努钦就是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在接见媒体的时候，就展现暗示出他们还会下面做什么。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谈到，就是说呢，美国有一个跨部门领导跨部门的一个讨论小组，就是专门是对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管理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的话呢，就针对中共未来在香港如何实施国安法，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其中穆努钦提到了，针对香港的资本控制是在讨论议题之内，很可能会有相应的措施。那么这对于中共来说，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中共虽然我们以前分析，就是说在，香港成为它的反共基地和香港变成渔村方面，它当然选择不让香港成为一个反共基地，那么宁可把香港打回小渔村，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香港对于他，不管是党的利益还是底下官员的利益是关系巨大的，而且呢，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对于中共带来的利益是庞大的，多少企业上不了美国市场，回去上香港市场。那么，如果香港整个国际资金流动有问题，那对中共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再一轮的经济打击。中共肯定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儿的，所以中共希望通过一些谈判，是不是能让美国在这方面软化一些？再有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在星期五的时候，共和党研究会出台了一个有关就是如何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一个报告。在这个研究报告里头，第一章就是直接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特意提到了，就是说呢，对于侵犯这个人权的一些中共官员，就是要加以制裁。而列的名单里头，这次级别是极高，直接包括政治局常委2名成员，韩正是主管港澳办的，另外再有就是汪洋是主管统战部的，因为毕竟在美国整体渗透的这个中共的这些组织，包括很多中国学生会了，包括同乡会了，等等等等，都是统战部管辖这样子的人员。所以说呢，针对香港、针对美国，直接有承担责任的汪洋和韩正，就是美国这次制裁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港澳办主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等等这样的人员。那么就是很多人说，那中共官员他可能你制裁他，你能制裁啥吗？其实呢，美国确确实实有相应的法案，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这个全球人权问责法案，这个法案其实呢是有牙齿的，它可以就是说呢限制，比如说这小官员限制他入境美国，甚至限制他在其他相关一些国家的旅行，包括对他这个财产、海外财产的冻结，包括对于他海外交易的限制。事实上的话呢，对于你别以为这个中共官员都是铁了心跟着党走的，就是很多中共官员，你就包括一些中共官员，历史上我们知道有一些官员在私下的一些谈话，我们在网上露出来的，他实际上很多人甚至有退休到国外住的这种愿望，而且呢，就是他的任期，如果这个官员不能自由的在国际上出差的话，他的仕途会有巨大的影响。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当年有一薄熙来做商务部长的时候，但是呢，因为他有迫害法轮功的经历，所以说他到海外就是访问的国事访问的时候，到一个国家法轮功学院，在一个国家起诉他，其实这种事情使得整个中国访问团非常狼狈，所以说后来薄熙来就出不了国了，那么整个就是整个薄熙来最后也就从了中央的一个外事方面的一个官员变成了重庆的一个，就是地方官员，虽然级别上不会有什么变化啊，甚至有点升级的感觉，但是，他毕竟是对于中共官员的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损失，因为你一旦就是被国际上开始制裁了，你很多职位有你的份儿，你也不能去了，所以说这种制裁法案进入这个名单，确确实实对于中共官员是有恐吓力的。那么，如果这个名单不断的扩展，真正开始实施，对于中共高层官员的这个人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冲击的。那么，习近平应该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说他也不希望这个法案将来会真的具体实施，而且 很多官员会罗列进去。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军事上的问题。中共虽然在这个台湾问题了、南海问题上调子喊得非常高，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美国军事实力差得有多远。美国的话呢，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有这个两个航母不得不就是停靠港岸，这个整顿。那么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三艘航母同时重新进入就是正常运作状态。那么而且这三艘航母群完全都聚集在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包括里根号、包括尼米兹号、包括罗斯福号，这三艘航母这个。就是打击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么中共非常担心，在南海上或者说是在台湾海峡，出现擦枪走火的问题。他非常需要有一个跟美国这边沟通的概念，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要从这儿这个海峡绕过美台湾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是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只是个正规的军事演习等。他想把这样的消息给美国明晰的传达先出去，因为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他知道。他那个两艘航母是唬老百姓的，中国老百姓的。一艘开出去不久就得回来，怕散架子；另一方面，在海上开得像个拖拉机一样。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呢，他非常担心美国整体这个军事上和中共有任何的误解。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各个角度，中共都是有这种急切的、迫切的愿望跟跟美国沟通的。也有一些小的部分，就比如说，欧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事情，大概6月3号、6月4号爆出来，就是中共自己的官员说，欧盟突然就是取消了9月份原定在德国莱比茨举办的欧中的峰会。其实那个峰会对于习近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峰会，因为我们知道了美国德国的默克尔前一段时间拒绝了就是川普邀请 G7 到白宫开 G7 会议的这个要求，他是以疫情为原因为借口的。那么，如果9月份这个习近平能跟欧洲的所有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一个会，那么呢，他无形中就在全球摆放了他欧洲在跟中共站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姿态。这个本身来说是中共本身的一个如意算盘，但是突然欧洲那边以疫情的原因取消了。那么取消的过程中，据说好像习近平当天6月4号就跟德国的默克尔打电话，虽然默克尔呢，好像媒体中报道说呢，他也说是我们还会举行的，甚至在今年年内会举行的，但是的话呢，并没有松口说恢复9月份的这个峰会，然后6月5号他跟法国的这个总统麦克龙打电话，麦克龙好像也是没有就是认可恢复这个峰会，包括6月11号再有联系，都是没有具体的，双方就是欧洲和中共那边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再次恢复，明确一个再次开会，下面开会这个时间。其实欧洲这边的话，他也非常清楚，你拒绝了美国，你绝对不能答应中共，因为呢，欧洲这边虽然跟美国、跟川普这边的话呢有一些过节，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就是自由世界的一个国家的一些个人之间的恩怨。从意识形态上，欧洲跟美国应该是走得比较近的，跟利益上，虽然中共上有所。这个制约于中共，但事实上，某种意义上，他也不能明显的被中共耍的变成站在给中共站台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中共也突然意识到了，就是说呢，自己想这个拉拢欧洲这样的做法，其实呢，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与此同时，面临美国逐渐越来越庞大的这个站在美国背后的这个国际群体，这个包括澳大利亚了，包括这个日本了等等这样的国家，那么中共也意识到，就是说呢，在国际上自己是孤立的。所以说呢，他希望回过头来跟美国再有机会谈判。当然，这是第二点，就是说呢，中共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有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除了这个，我刚才主要谈从外边谈，其实内部，我们知道了，跟美国最近外贸上萎缩得非常厉害，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造成中国这边的话呢，很多产业就是工厂关闭、订单消失、工人失业等等，然后财政是萎缩。所以说内政这方面，他也需要。是不是有可能跟美国恢复关系？至少美国这个跟美国这个贸易不要损失的进一步损失那么厉害，因为它毕竟主要的钱还是从美国那边赚的。所以说呢，在这中共有100个理由是想要求跟美国谈判，而且呢，这一次他派出的人也充分展现出中共很可能会用一个软化的姿态跟美国谈，摒弃以往那个外交战狼这样的做法。 这次指派的杨洁篪去，没有让王仪外交部部长王仪跟他一块儿去。杨洁篪本身的话呢，他是中共内部的所谓的一个美国通，因为他在三次派驻都是派驻美国，在美国待了12年，而且的话呢，他1977年当时老布什访问这个中国的时候，他直接就是全程翻译，好像跟布什家庭建立了一个比较，就是好像特殊的亲，就是个人关系。很多后来据说好多中美之间的一些东西都是通过布什家庭和他个人之间的渠道在交互。而且呢，就是说呢，有一个事情，就是2001年，当时南海有个中美战机碰撞事件，那个事件上的话呢，也就是杨洁篪当时好像也有一个就是比较软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时2001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侦察机在这个中国南海或者说是沿海飞行，但是是在国际领空，那飞行的过程中的话呢，中国就派出战机拦截或者说是跟随，它基本上就是挑衅性的在整个美国这个侦察机上下翻转，结果有一个动作没做好，直接造成两个飞机相撞。那么，毕竟战机体积比这个侦察机小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战机就一下子坠毁，甚至这个飞行员好像也没有找到尸体，就是去世了。那么整个而美军飞机被碰撞以后的话，也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最后不得不迫降在中国这个海南岛。那么这个事情虽然在国内宣传，中共的宣传是这个美国挑衅我们，在我们这儿就是侦察我们的这个国家，然后呢，我们英勇的这个空军予以拦截，我们空军飞行员在这过程中不幸牺牲，就是又是遭英雄又是反美。但事实上，他在国际上他知道自己是不占理的。那么当时确实是美国这个国会特别就是气愤，就是觉得就是中共这样子完全违背国际法的在挑衅美国，军事上挑衅美国。那么就是当时据中共自己的报道说，杨洁篪一天辗转4次美国这个中国这个就是驻美的大使馆和美国的国会和国务院，然后化解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对于中共的这个敌视，那么这个最后好像是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么从此的话呢，就是杨洁篪相对来说就代表一种相对来说就是和谈软化矛盾这样的角色。当然这是历史话题了。那当然不管怎么说的话呢，杨洁篪代表的不是现代王仪代表的这种"战狼外交"的这样的概念，所以说呢，派王洁篪来没有让王仪陪同，就有种就是让中共就是希望这个事儿能软性的化解矛盾、谈判下去。那么美国这边派的人是谁呢？非常能展现美国的态度，就是派的是蓬佩奥，就是国务卿蓬佩奥。那么蓬佩奥的话，当然他一方面他是就是归他的管，因为就是毕竟是外交事宜，但是呢，如果川普真的想软化跟中国的态度，他会再配一个鸽派的人物，就比如说，财政部长就是莫努钦，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呢，两个中和一下子没有，他这次就只派蓬佩奥去，那么蓬佩奥去的话呢，我们知道蓬佩奥是谁？蓬佩奥是美国历史上几乎从没有见到如此就是针对中共针锋相对的一个国务卿。我们知道，对于就是他就是他个人针对中共多次发表极其强烈的谴责言论。包括这个，就是从那个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包括全球疫情、中共隐瞒的问题，包括香港这个国安法的问题，几乎是每一件事情，蓬佩奥都针锋相对的跟中共回应，而且呢，直指中共，就是把中国和中共分得非常清楚，这是中共最最害怕的一个国务卿，而且呢，怕到了就是又怕又恨，怕到前一段时间在老百姓还不知道谁是蓬佩奥的时候，在就是调动中国所有的媒体拼命的骂蓬佩奥，骂了几天，就是这样的人直接派去跟他谈判。在我看来的话呢，他其实不是谈判，更可能展现的是这个川普一种姿态，很可能是一种最后通牒式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呢，摆明美国的立场，你如果中共不在核心问题上退步，你绝不要指望美国在很多问题上有任何软化的迹象。那么，就是说呢，可能就是归根结底，到最后我们来说，就是根据我前面这一系列的分析，很多事情是非常明了的。其实这个事情本身的话呢，是非常从一开始是非常明了的。但是呢，它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呢，在中共内政外交多方压力下，习近平试图现在有点软化的趋势，但是，他很可能又一次跟国际的节奏慢了半拍。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知道了，川普在今年1月份贸易谈判还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此时此刻，在疫情发展到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川普心中以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非常非常不重要。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不觉得这一次就是潜在的未来可能出现的蓬佩奥和杨洁篪的会面，会使中共和美国之间的这样的冲突有任何可能潜在的就是放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